啊，
平安。
我们有两周没见面了，是吧？中间停了一周，这个山火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知道上周六上个星期天可能会要停电，所以我们跟同工们商量，我们做好了一些相应的准备应急措施，比如说用怎么照明啊，怎么样。但是晚上我们大概十一点左右钟，我们接到通知，因为这个属于一个撤离区域，没办法聚会，所以美国人教会他们停了一次，所以我们也没办法来这边聚会，所以我们也停了一次。那后来呢，我后来跟刘牧师乐城教会刘牧师联系，他们那边也停了一次，他们是停电，他们不属于撤离区域，但是他们直到星期天早上呢，还有很多人在撤离，所以他们为了交通不要太拥堵，给撤离的人群带来一些麻烦，所以他们也停了一次。所以山火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呢，我们看到也神也特别的保守和眷顾，让我们还能有聚会的场所，我们还能平安的坐在这里，一起学习主的话。虽然我们看到张弟兄家的房子有一点点的损害，但我觉得问题不是特别大起码我们后续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尽量修缮和弥补的工作。那也特别的感恩我们在一起学习主的话。那我也知道因为本来我预备的信息不是这一篇的信息，但是山火过后，我觉得好像不讲点山火的信息，我觉得好像不是按时分粮了，所以我就又祷告，又想该传讲哪方面的信息。那我就看到了耶稣当年跟门徒在一起，耶稣平静风浪这一个神迹给我们有一点点的看见。所以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风浪是外在的，我们的眼睛能看到的，那么有的时候风浪是怎么样，是在心里的，心里面的风浪比外面的风浪还要严重所以我们今天看看借着神的话语，盼望神能给我们安慰，让我们在他的真道上可以不断的追求，在他的话语里面有主赐的平安与喜乐。所以我们低头闭目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主啊，谢谢你如此的保守眷顾我们，虽然我们有经历山火，主啊，但是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还有主你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谢谢你，我们愿意把下面的时间也继续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做安慰的工作，借着你的话语，主啊，你来亲自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也求主你格外的保守眷顾，让我们有个平静安稳的心，在你面前领受你上好的福分。求主除去一切的恶者的搅扰和败坏，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都空空的来，是我们的饱饱的回去，有你作为我们的牧者，我们就不至于缺乏。谢谢主保守带领我们下面时间，也听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起来学习一个题目呢，叫平静风浪的神迹。平静风浪的神迹。那刚才呢袁准带我们一起给我们读了圣经，我们看了在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到41节。那么这个故事呢，可能很多我们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我们都看过或者我们读过。那么为了更好的让大家能够看到当时的那种场景，我找了一个大概59秒的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时的场景是怎样的。我们请那个开文帮我们放一下。开文那个要放。开文。
那上不去。
就完全平静了，门徒很惊奇地说，他究竟是什么人
那我们眼睛没看到，但是我们耳朵听到了，是吧？我可以感受当时的那种场景是怎么样的惊慌，带给门徒内心是怎样的恐惧。所以我们看到有一幅名画，是一个荷兰画家画的。那么这幅画的名字叫《耶稣平静风浪》。如果我们看这幅画的时候呢，我可以看到这个波涛汹涌的这个海面上，天空又布满乌云啊，有狂风，有巨浪。所以门徒他们乘坐这个小船呢，我看到它几乎要被掀翻了，然后有很多海水要冲进那个船里面去。门徒当时的恐惧可能就像这个海水一样，那占据他们的内心啊，充满他们的小船。所以门徒当时呢，我想他们肯定是在竭力的去摇橹啊，要弄那个帆啊，要使这个船能够平稳下来。但是我们却发现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船仍然没有平稳下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去找到耶稣。在这个故事当中告诉我们说，耶稣在哪里呢？在船尾，然后枕着枕头干什么？在睡觉。啊，门徒在那边忙得这样，努力的去要使船平稳，但是耶稣没有跟他们一起那个去做，反而是在船尾枕着枕头去睡觉。所以那些门徒就跟耶稣说，主啊，你救我们，我们丧命了，难道你不顾吗？这句话呢带一点埋怨的口气在里面，对不对？我们丧命你怎么不管我们？然后耶稣就起来斥责风和海，你看，就斥责风和海啊，然后风和海就怎么样，大大的平静了。所以正常来说呢，我们都知道说那个你风停止了之后，那个浪还要怎么样，还要再颠簸一会儿，对不对？还要再有一会儿。但是当耶稣说完那句话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那当耶稣平静风和海之后，我们发现门徒有一个不太正常的反应，门徒就怎么样，很恐惧，很惧怕。他们说这个人怎么样，到底是谁呢？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弟兄姐妹，在这个故事当中，门徒恐惧几次？两次。第一次恐惧是因为什么？因为风和浪太大了，他们害怕，他们恐惧。那么第二次是因为什么？他们看见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平静风和海，所以他不知道耶稣是谁，连风和海也听说他了。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在我们刚刚过去的一周，我们还提到我们经历了山火，我们经历了停电。所以停电我记得是从周六傍晚一直开始停了四天，整整四天，然后又撤离，又强制撤离等等。我们经历了这一些，弟兄姐妹，就仿佛就像我们人生当中的风浪一样。可能有可能呢，就像门徒当时在海面上，他在船上，他们经历了这个风浪。但是弟兄姐妹，当我去读这书经文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比门徒，当时的门徒，如果抛开耶稣啊这个来讲，我们比门徒我们还有一点好处，有一点优点在哪里呢？或者有一点好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大家知道门徒当年在船上的时候，他们事发地点是在船上，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发生山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海上？不是，我们是在陆地上。也就是说，当时我想到我们在陆地上如果要撤离的话，我们可以往南开，或往哪开，我们可以撤离，对不对？但门徒当年怎么办？在海面上，他们要么待在船上，要么怎么样，跳进海里去，他们无路可走。那我们比他们还幸运一点的是，我们还有陆地，我们可以找地方可以撤离。但是呢，我们看到门徒没有，门徒要么就跳进海里，要么在船上，所以他们比我们要更加恐惧。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时不时的我们都会遇到一些风浪，或大或小。那么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年所遇到这次山火，那跟我们2017年，我们很多，那时候我还没来，弟兄姐妹很多也都遇到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拿着两次山火做比较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次比上次要好像好，那各个方面要好一点，应急措施或者各个方面会好一点。也可能17年的时候我们都有经验了，是吧？我们焦虑一次，我们第二次就更有经验了。那当我们看到门徒他们遇到这个风浪的时候， 他们门徒之当中有一些人，他们是渔夫，他们就生活在那个加利利海附近的，他们当时会不会遇到风浪呢？他们之前肯定会遇到过，但是这个时候给我们看到的是，他们遇到了这次风浪，他们还是非常的惧怕，还是非常的恐惧。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故事呢，耶稣平静风和海，这个故事是在马太福音当中啊，马可福音当中和路加福音当中这三卷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的，都有记载的这个故事，就是耶稣平静风和浪。但是啊，我看到马可的记载却最为详细。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点，在这个神迹当中只有四个字，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来预备起风浪。这个故事的开始呢，就是风浪来了。那故事的地点发生在什么地方？那地名叫什么？加利利海。那我们想看啊，您可以看到这个加利利海，于西说它是海，准确来说应该说它是湖，对不对啊？我们可以说它是在以色列啊北面的一个这个湖，一个淡水湖。那这个湖里面有很多的鱼种，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会在这边干什么？打鱼啊，以打鱼为生。所以这个加利利海，我们在圣经当中还会看到有其他的名字，比如说叫格尼撒勒湖啊，或者是提比利亚海，指的呢都是这一个，都是这一个湖，都是这一个地方。那么当发生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应该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应该是大概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在这个地方。然后耶稣跟他们说，我们上船去吧。我们到哪里去呢？到对岸去。你对岸到什么地方呢？大家看，在这边格拉森，大概是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是从大概是从这个地方到这边格拉森。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的记载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五章里面记载着耶稣到格拉森干什么去了？赶鬼去了，啊，去赶鬼去了啊！等一下我还会继续来看到。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加利利海，或者说这一个湖，它是四面环山的。那么暴风雨对他们来说呢，是非常的普遍的。他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暴风雨。暴风雨对这个湖来说非常的普遍，但是我们看到他们这一次，他们遇到暴风雨，遇到这个风暴，他们有没有提前的准备？比如说我们遇到这个撤离或者遇到山火的时候，你会不会手机一会儿来个紧急通知，是不是？来个警报，然后你就看新闻就可以知道，然后你就看电视或者听广播也可以知道。但是门徒当年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天气预报告诉他说今天要遇到风暴？不会，他们没有，对不对？他们没有。所以当风浪来的时候，你看这个时候呢，我看这是一张风平浪静的图，就这个湖没有那个没有风暴的时候是非常的平静的，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来了风暴，看我们刚才前面那张图是非常严重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说，门徒看到这个风浪的时候，他们就心里面怎么样？很害怕。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为什么害怕，因为遇到风浪了，是吧？那这个风浪有什么特征没有？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特征，这个风浪是他们没有准备的，是双方很措手不及的，突然之间来了这个又没有天气预报，他们很害怕。那么另外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想象一下当时发生风暴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在夜里，天很黑，对不对？我们经历这个山火，我们知道我们这次山火当中那个风最厉害的那个晚上是哪个晚上？星期六的晚上，对不对？星期六晚上我们在徘徊着要撤离还是不要撤离，这个时候你根本那一夜没办法睡，是不是？你就一会儿来个警报，然后一会儿听外面的风，我在这边从来没听那么大的风，我们公寓外面是一片漆黑，然后我就在外面，我就去看，哇！我说我都不敢走出去，因为那个风真是太大了，而且周围没有一点亮光。弟兄姐妹，你害不害怕？人里面那个本相，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会有所惧怕，因为又黑，加上呢环境又非常的恶劣，让我们心里会有惧怕。 所以我们常常弟兄姐妹，我们在以前会听到一个成语叫做人定胜天，对不对？大家觉得人可以胜天吗？当我看到这个时候，看到门徒遭遇的风暴，看到我们，我那天晚上看那个狂风的时候，我就觉得弟兄姐妹，人定胜天根本是不可能的，那是一个否定的。所以这个风暴厉害到什么程度，这些门徒他们有些是打鱼的，他们水性非常的好，但是当他们遇到这个风暴的时候，他们还是非常的惧怕。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风浪会显示出我们里面那个本相，会显出我们里面那个本性，可能我们恐惧就是我们里面的本相。不要以为我们胆子都很大，当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的本性可能会让我们非常的惧怕。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过一些风暴，或者遇到一些风浪，让你们心里面很恐惧的时候呢？有没有呢？有。我记得我在七月份的时候呢，我到学校去上课，那个时候我那几天在学校里上密集课程，所以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就在学校里图书馆里看书，我因为老师走的时候呢跟我说，他说我把前门锁好了，他说你走的时候呢把后门锁好就好了啊，因为学校里不能住人，后门锁好就好了。我说行，所以都走了之后呢，我就把后门锁好了。那么这样来说，前门和后门都锁好，就正常来说不会有人进来了，对不对？我觉得很平安了。我就躲在图书馆里打着灯看书，我看到那个时候应该是12点多，我看看有点迷迷糊糊的，然后忽然之间门开了，我听到有脚步声进来。那个时候是半夜12点多，我正常来说不会有人进来，我说谁会进来呢？然后我想我们学校老师有钥匙的，那个时候不可能12点多到学校里面来。弟兄姐妹，心里怕不怕？然后那阶段我正好看到的一些新闻呢，都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遇害的时候又怎么怎么样。哎呀，我说坏了，我说我可能遇难了。心里面那个本相是什么？很害怕，很恐惧。然后我就，哎呀，我说怎么办呢？然后门开了，有人进来，然后我就中国，我说你好，我说是谁？哎呀，我声音也不敢太大，你知道吧？然后那个人也没有讲话，我就听见在隔壁那边就翻东西，翻东西，害不害怕？我更害怕了，我这肯定是不理我，他肯定是来偷东西或者怎么样？哎呀，我说怎么办呢？我说他可能听不懂中文。啊，我用东北的英语啊，我就跟他讲了几句英语，还是没有回应，还是在那边开门关门弄什么东西。哎呀，我就更加的恐惧，我想完了，我说我今天可能出不去了，我可能就要葬在里边了。很害怕的时候，我后来这个事情我跟我家人说，我说我遇到这个事情，我说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办？然后我家人跟我说，你可能是梦游了吧？我说没有，我确实没有梦游。后来我就非常害怕的时候，我当时我想怎么办呢？我旁边有没有什么东西？我就一手拿了一本书，我想如果你叫冲进来，我可以跟你拼一拼的，对不对？可以，起码我可以争取一下我性命要得以存活，因为我想，如果一个家庭失去了父亲，失去了丈夫，远比一个教会要失去一个实习牧师要严重的多，对不对？对一个家庭来说，所以我那种求生欲在我心里面说，我说不行，我说我一定要跟这个人对抗到底。我一手拿了一本书，我觉得，然后我就这么冲出去去看，结果呢是一个女人，啊，一个女人，然后是一个可能是，然后是一个外国，那是哪个国家我不知道。然后他在那边是打扫卫生。后来我问他，我说他说 sorry 怎么的，是说这大堆。然后我后来跟他聊，我就知道他是在那个时候是我们学跟我们学校有那个雇佣关系的，是来打扫卫生的。因为他们打扫卫生呢是要中那个半夜打扫，然后怎么怎么样，所以我具体也不太懂。然后反正这个就是风浪就这么平息了，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危险了。但是当我回过来想想的时候，弟兄姐妹，当你遇到那个风浪的时候，遇到那个难处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有恐惧？坦白来说，我们都会有，就像门徒这样，他们也会有恐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想说，那既然我们相信耶稣了，既然我们把我们的一生都交给耶稣了，我们的一生是不是就是一帆风顺的？ 是不是我们就什么事都很顺利，都没有风浪了？我们看一出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了预备期。你们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那这里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告诉我们说，在世上你们要有什么？有苦难，不是说或许会有苦难，可能会有苦难。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那我说为什么会有苦难呢？但耶稣说我已经胜了世界，用来说，如果我们的理解说耶稣已经胜了世界，为什么我们还有苦难呢？当我们把这句话存在心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一想，前面还有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怎么样有平安。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是会有苦难，但是你们看到的是不是这种苦难，而是在我里面那种平安。他说而且说你们可以放心，那我们为什么可以放心呢？因为耶稣已经怎么样胜过了这个世界。那耶稣到底胜过了什么呢？要我们可以有平安呢？因为耶稣胜过了死亡，耶稣胜过了撒旦，耶稣胜过了罪恶，耶稣战胜了死亡，他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将来每一个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都可以从死里面怎么样死而复活。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说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有什么的？是有平安的。所以这个苦难呢是暂时的，这个风暴呢也是暂时的，但是当我们遇到这个难处的时候，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里面会有主赐给我们的平安。因为我们每一个信靠神的儿女，耶稣把平安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那接着我们往下看的下面就是第二点，我们就看到这个风浪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说风浪是来了，但它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之前，如果大家看圣经的话呢，大家会发现在圣经里面记载着耶稣在行这个神迹之前，耶稣讲了很多的道，耶稣跟门徒讲了很多的信息，有撒种的比喻，有天国的比喻等等等等很多的信息。但是门徒有没有去经历神的道呢？在这个神迹之前他们还没有去经历。那么当他们经过这个神迹之后，耶稣平静风和浪之后，他们就经历了主的道。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听见主的道，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还没有去经历主的道。我们只是听到的，那只是我们表面上我们看到我们听到的，但是还没有成为我们自己的经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耶稣用这个神迹也显明门徒他们当时的信心是如何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也是这样吗？很多时候当我们平静安稳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信心可能是好的，但是当真正我们信心受到考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当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环境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显出我们的内心，我们的信心是怎样的。如果弟兄姐妹我们手里面有程序单的时候，或者你有圣经，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第四章第三十六节里面，可以给我们看到说，耶稣给我们看到说这个风浪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四章第三十六节说，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那么下面一句怎么说呢？说他们怎么样就把他怎么样一同带去。弟兄姐妹，这句经文是马可特别记载的。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读了几遍，我隐隐约约我感觉到里面有一种什么样的寓意呢？门徒要把耶稣带过去。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从这句话我们可以表明出来是整个过程是谁在做主？是门徒做主还是耶稣在做主？如果我把你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今天聚完会之后，我说我把杨赛带到什么地方去， 那这个是谁？是谁来决定？谁来？一般主动权在谁那边？在我这边，对不对？那么门徒把耶稣怎么样带过去？那么假如说门徒当时可能心里想，夫子啊，这个讲道吗？我们可以听你的啊，你说你怎么讲，我们讲不过你。但是划船渡海谁比较在行？我们打鱼的，我们在那边生活的人，我们会比较在行。所以弟兄姐妹，你会看到有的时候门徒觉得他自己可以做主了，他说我可以带耶稣过去，耶稣你就你听我们安排好了，我们可以带你过去。当然从理性来说我们可以这样想，但是从我们属灵的意义来看，弟兄姐妹，如果是门徒他们自己要做主，他们做了那个带领者的话，那个本性显露出来，我们看到那个风浪就来了。弟兄姐妹，今天多少时候我们遇到风浪，很多时候不也是像门徒那样，我们自己要做主的主，风浪就临到我们的身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没有办法掌控这个风浪，忽然来的风浪，他们只能靠着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虽然是打鱼的，虽然有经验啊，可以怎么去控制这个船等等等等，但他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有一个行动，他们干什么去了？来，我看第二点，我们一起来说这四个字，预备起，叫醒耶稣。所以我们看到马可有一个很特别的描写，就是耶稣是一个很忙碌的人。当我们看马可福音，你会发现啊，耶稣有的时候忙着怎么样，顾不得吃饭，是不是？所以耶稣是非常忙碌，非常疲惫，然后他就枕着枕头在那边怎么样睡着了。弟兄姐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和门徒他们此行的目的，他们要到哪里去？到哪里？格拉森。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马可福音第五章记载着他们到格拉森怎么样，他们在那边去赶鬼。所以你看到耶稣是很忙碌啊，白天去讲道，晚上又坐船，然后要渡到格拉森那边，他们去赶鬼。他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尽心尽力尽意尽全力去服侍的一个榜样。但是呢，我们看到当风浪来的时候，门徒虽然尽力的去维持这个船的平稳，但是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就去找耶稣。他们看到说啊，耶稣你在那边睡觉，你不管我们吗？所以他们拼尽全力，他们没有办法平稳的时候，他们就去呼求。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多少时候，我们是不是也需要神也在等着我们来向他去呼求？耶稣没有主动去说我来跟你们一起平稳这条船，耶稣没有，耶稣在那边睡觉。所以门徒嘛，就在那边去找他。他耶稣门徒跟耶稣的祷告也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明了，就夫子啊，我们丧命你不顾吗？我之前跟大家分享，我说圣经当中最短的那个祷告，就彼得要掉在海里那个祷告，是不是？他说主啊，怎么样，救我。这个时候门徒的祷告长不长？他求耶稣的事情也不长，对不对？就一句话，夫子啊，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弟兄姐妹，在危险的时候，我们就是发自我们内心很迫切很直接很简短的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丧命你不顾吗？有一点埋怨的语气。弟兄姐妹，耶稣却睡着了。耶稣的睡着，耶稣不是在装聋作哑，耶稣不是不顾他们，耶稣是时刻准备着门徒对他的呼求。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在我们没有祈求以先，我们所祈求的，我们的天父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那知道有人会说，那知道为什么还要我们去求？为什么还要我们到他面前去求呢？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祷告不是我们去提醒神，不是我们去命令神，祷告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天父知道不知道？都知道。但是呢，就像我们做父母一样，不是哪个孩子有需要带就到你面前说，爸爸妈妈我要什么东西，要完之后马上就走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缺什么东西，然后又来了，爸爸我要什么东西，你给了他，他又走了。你觉得如果你的儿女是这样，你心里会很舒服吗？平时不跟你说话，平时不跟你讲话，只要有需要就来到你面前向你要东西， 没跟你感觉好没什么关系。做父母的我们心里面都不会舒服，对不对？你希望什么呢？他跟你有沟通，他跟你有讲话，不单单只是他需要什么东西了他才来到你的面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祷告不也是这样吗？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的天父都已经知道了，但是今天更看重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所以门徒的祷告是很简单，是很明了的，就是夫子啊，我们上帝求你顾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门徒们尽了很多的努力，他们要把耶稣叫醒，他们说一求耶稣你来帮助我们。耶稣没有跟门徒在一起去帮助他们去努力去使这个船得到平稳，但是耶稣在船尾那边，当他们去叫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怎么样，就起来就帮助他们。弟兄姐妹，当你看门徒他们所做的这些动作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很多时候我们人也是这样。你不觉得我常常会讲的一句话，说人的尽头是神的什么，神的开头，或者是神的起头，对不对？很多时候当我们还有一点我们人的经验，还有我们一点人的努力，还有我们一点人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想靠自己去平息这个风浪，但是我看这看靠自己我们是不行的。所以以前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说当时我生病的时候，然后真正借着那次病真正的走进教会认识耶稣的时候是在高中的时候。所以那当我回想我当时所走过的道路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当时如果还有别的路可以走了，我还能找到一个偶像我可以去拜的，我绝对不会走进教会，我还会去拜那些很多很多没有用的偶像。我觉得还是有路可以走的嘛。但是后来走到最后的时候，我是无路可走，只有一条路，就是我就想我自己走到茫茫旷野，我自生自灭，我就想用自杀用死亡来解决自己的生命。你只有这一条路的时候你无路可走，那个时候我们就说神带领我们就走进教会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不也是这样吗？当我们觉得我们还有路可走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太会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啊快醒醒帮助我们。门徒尽了巨大的权力，尽巨大的努力，他们的船没有走到平稳，所以他们就去求耶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的神做事有他自己的时间，所以传道书告诉我们说万事都有定，都有时间，都有定期，对不对？生有时怎么样，死有时，哀哭有时，喜乐有时，等等都有神自己的时间。耶稣没有跟门徒一起平静风浪，但是当门徒去求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起来。我们为什么说耶稣有自己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如果我们看图猜故事，我们猜到这是哪个故事呢？耶稣使一个人复活，那个人是谁呀？是拉撒路。所以我们看这个人，这个裹着的就是谁呀？拉撒路。那这个是耶稣，当时是边上有一些人，对不对？我们看到拉撒路跟耶稣是什么关系？是不是陌生的不认识的？不是，他们是有关，可以说他是朋友，对不对？但弟兄姐妹，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或第十二章啊，看那里面的时候记载的时候会看到说，当耶稣听见拉撒路死了，那么耶稣在原地怎么样待了几天？待了两天。哎，你们想不对耶，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听到说我们亲人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马上就要过去或者打电话或怎么样，耶稣为什么又待了两天？而且你知道耶稣当时又不可能订一张机票过去，对不对？又没有汽车可以载他过去，走路过去。你会发现当他走路到拉撒路那个坟墓那边的时候已经几天了，已经四天了。哇，已经四天了。我跟你讲，耶稣问你太迟了，你为什么这么晚，你怎么不关心拉撒路，是不是这样？他为什么要等四天？为什么不等三天？为什么不等两天？为什么要四天不是五天呢？弟兄姐妹，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他们觉得人死后三天之内灵魂还会在那个身体左右，或者在这个灵魂还会在身体里面或者或周围。但是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他们觉得说如果三天过后这个人还没有活过来的话怎么办？完了，那就真死了。所以耶稣等了几天？ 四天，为什么？这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四天了吗？就是让犹太人你们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样，在你们心目当中，你不三天吗？三天天我可能还在吗？他真的死了。为什么让你们没有一点盼望，没有一点说他可能活的？如果耶稣第二天就去了，或者第一天马上就去了，要活过来，他们说：“哦，那可能是可能灵魂可能还在，可能耶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能力。”但是四天过后，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了，这个神迹给他们很大的影响。弟兄姐妹，耶稣在床尾上枕头睡觉。我想不是因为耶稣他太累了，他没有听到外面的风浪，他不知道门徒所遇到这个境况，他是全能全知的神，他都知道。但是他要让门徒看到是什么呢？你们拼尽全力了，船有没有稳呢？没有。这个时候你们需要怎么办？来到耶稣面前，他就求耶稣，说：“耶稣啊，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门徒这个时候就来到耶稣面前去求耶稣来帮助。我们看到在整个的风浪过程当中，门徒有没有沉睡？门徒有没有睡觉？没有。就像我们周六晚上，很多人我们当时一晚上都没睡，是吧？你不手机一会儿响一会儿响，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撤离啊，就在那个祷告啊读经，然后默想，就等着这个消息。我们都没有睡，门徒当时没有睡，但谁睡了？耶稣睡了。因为所以我在想到的时候，弟兄姐妹会想到，大家可能以前有听过一首诗叫《有的人》，应该是一个诗人叫张克家写的，可以鲁迅逝世30周年写的。他说有的人死了，但有的人怎么样？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但有的人他怎么样？他已经死了。所以当我想这首诗的时候，我就对照这耶稣这个神迹当中，我就会想到门徒当时是醒着的，但是我说他的里面是怎么样？沉睡的。耶稣当时是沉睡的，但是我可以说耶稣是怎么样？是醒着的。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说门徒他们虽然是醒着，但他是睡着的呢？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办法了，他们就去找耶稣。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也是需要整个书在提醒我们说，我们也需要醒过来吗？比如说我们看诗篇23篇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107。引导我走义路。所以我们看到诗人大卫也说呢，他说他使我的灵魂怎么样苏醒。哎，你说大卫灵魂怎么还不苏醒吗？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当平静安稳的时候，我们那个灵魂啊，我们那个里面的灵容易怎么样沉睡。但有的时候呢，神会帮助我们，要我们怎么样苏醒，让我们苏醒过来。大家还记得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当他打完胜仗之后，他要逃到那个山洞里面去的时候，他走着走着他累了，他到那个罗藤树下干什么？求死，然后睡着了。那个天使怎么样？两次拍他怎么样？就你不要再睡了，要怎么样？要走，要怎么样？要起来。很多时候我们不就是睡了吗？那弟兄姐妹，我还可以想到以前那个浪子的比喻。当浪子要分家要出去的时候，他说：“父亲把我当时产业给我，我要出去。”结果出去在外面挥霍了一空，后来落得很悲惨。当他悲惨的时候，他要跟那个猪抢那个猪吃的豆荚充饥的时候，他怎么样？圣经说他就怎么样醒悟过来。弟兄姐妹，什么叫醒悟过来？我原来是这样，这是说我忽然醒悟过来，不对呀，是不是这个事情临到我啊？我知道。浪子说我不能跟那个猪抢东西，因为我的父亲家里面还有很多的故宫，还有很多的粮食我可以去吃，我干嘛我过这种光景呢？弟兄姐妹，什么叫灵魂苏醒？就很多时候我们拼命，我们挣钱，我们突然之间发现，有一天我们发现有一些事情比挣钱还重要的。会不会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沉沦在最终的时候，我们沉沦的一天的时候，我们发现哦，原来我可以不在最终沉沦，我可以过靠主过得胜的生活，这叫做醒悟过来。弟兄姐妹，当我以前我只是在南湾的时候，我只是听说北湾有山，我只是风闻有山火，但这一次弟兄姐妹，我真的是切身处地的，我没经历到2017年你们的山火，但我真经历到了。所以我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触是，当周六晚上说要撤离不撤离或者全程撤离的时候，我就看着我家那些东西， 哎呦，我说如果真撤离，我没有回来的机会的时候，我看拿什么东西走呢？那车里面有限的东西就那么一点点，对不对？空间带孩子的奶呀，或者尿不湿什么都带着。我说我的东西呢什么呢？我就把我那些很心爱的买的书啊，我说这个几十块钱买的，我不舍得，我一定要带着哈。我书装了一箱，然后我的太太说书可以再买。他说你为什么拿这箱书？我把一箱书不行，我这箱书非常重要，很宝贵，我一定要把它带着，还有很多本圣经我都放里面。我说我衣服可以少拿，我这个书我一定要带着。但我们都知道重要东西一定有那个什么证件什么一定要带着。然后我就看，我就当我就想到，如果山火真烧到我们家的时候，那个房子如果没有，我那东西都被烧毁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啊，我原来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啊，可能比如说我们都说来了山火我们把证件都带着，对不对？这些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带着。那有些东西是什么，是怎么样，是不太跟那个这些重要东西相比是怎么样，是不太重要的。还有一些东西我发现原来还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当垃圾可以扔掉的。所以你会发现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遇到风浪的时候，原来你会发现，哦，原来是有些东西是重要的，有些东西是次重要的，有些东西是怎么样可以扔掉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灵魂不也需要这样苏醒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会发现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呢？当我想到如果我的生命垂危的时候，那山火要烧到我的时候，我觉得那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物质的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在圣经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我丢弃万事，把万事看作粪土，我为要得到什么，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至宝。所以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把耶稣当作我们的至宝？那个最重要的东西还不是你那些书，对我来还不是那些书，还不是那些圣经，因为圣经即使是烧你可以再买到。但是弟兄姐妹，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信仰有没有被击败，有没有被击垮，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保罗说我可以把万事都看作粪土，我为要得到主耶稣基督。所以一定要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很多物质的东西，这些东西你百年之后怎么样，可能都没有了，都不见了，但是信仰对我们来说却是最宝贵的。所以今天给我们看到，我们要我们灵魂苏醒，他去叫醒，他们把耶稣叫醒，耶稣醒过来了。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醒过来？我们还是在最终沉沦，我们还是在这个社会上沉沦，以至于说我们还没有被这个事情让我们醒到说什么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头脑需要苏醒，我们的灵魂需要苏醒。我不仅是那天周六晚上我没有睡觉，我们人都醒着，我弟兄姐妹，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那个火热的心有没有被苏醒，那个爱主的心有没有被苏醒，我们有没有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哪些才对我们来说是最宝贵的，以至于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那天晚上就想，如果我就这样去见主的话，我说我带什么东西呢？我发现我什么东西都不能带到主那里去，是不是？你会发现我们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们也没带什么东西过来，没有哪个小孩子出生赚了$100过来，对不对？没有，你走的时候你也带不走什么。你最重要的是你在神面前，你跟神的关系，你的信仰，那是最宝贵的。所以约伯怎么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弟兄姐妹，就是这样，我盼望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醒着的，那个醒不是我们24小时不睡觉，乃是我们的灵魂在神面前苏醒。那么我看最后一点，当耶稣醒过来之后，耶稣就起来干什么？就平静风浪，他就斥责风，斥责海。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说用斥责呢？我们刚才说到说他到格拉森干什么去？
赶鬼，
赶鬼去。所以我看到有些解经家就说这个风浪的来临有一个原因是魔鬼的拦住啊，当然这是一种解经方式，大家可以接受或者你可以反对都没问题。可有风浪的拦住，是魔鬼兴起这个风浪来拦住他们。就像今天我们，当我们愿意更多为主摆上，更多愿意祷告，愿意复兴的时候，魔鬼也不愿意我们复兴，对不对？他也要做拦阻的工作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当他们耶稣带他们去赶鬼的时候，让他们看到遇到这个风浪可能是魔鬼的拦阻，所以耶稣就 赤则风，赤则海，然后风和海就怎么样，大大的平静了。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在约伯记第38章里面记载一个事情，我们看到说耶稣他可以斥责风和海，那么这表明什么呢？可以让我们想到说神对约伯讲的话，比如他说海水冲出啊，如胞胎等等等等，我们看往下看啊，他说是我用云彩给当海的什么衣服，用幽暗当他包裹他的布，然后为他怎么定什么界限。我特别把那个界限那个字用红色标出来，弟兄姐妹，你会看到这个海的界限是谁来定的？是谁呀？是神来定的。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说，他说，你可以到这里，不可以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怎么样止住？就是说，这个浪它再大，它再汹涌，它再厉害，它也有什么的，有界限的，对不对？你不可以越过它那个界限，你到这边就怎么样？就止住了。所以当约伯当年受苦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约伯受苦的时候是撒旦说我要去给约伯带一点麻烦，但是你看到撒旦每做一步的时候，他都要在神面前跟神讲，然后神说你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害他的产业，但是你不可以害他的性命等等等等。你会看到虽然有风有浪，但是这个界限在谁的手中？在神的手中。所以当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呢，风和浪就大大的平静了。我们看到耶稣是创造万有的主。那么在我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我想到了一句话，大家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信心是透过神来看环境。你说害怕是什么呢？就当我们透过这个环境我们来看神的时候，因为环境拦住你，哎呦，我看着环境越来越大，神好像越来越小，我们心里面就怎么样，就惧怕。但信心是不一样，信心是这个你看神在那个环境的前面，你透过神看环境，那就是你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门徒他们遇到风浪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耶稣是谁，他或许他们不知道耶稣是平静风浪的主，所以他们心里面就怎么样，大大的惧怕。当耶稣平静风浪之后，他们心里面也怎么样，你看他们还是惧怕。做门徒也不容易，是不是？那两次前后都非常惧怕，第一次风浪太大了就惧怕，风浪平静了怎么样啊，也惧怕啊。所以他们就是这两次他们的惧怕，可以第一次惧怕是怕风浪，第二次他们惧怕是因为他们对耶稣的那种敬畏，他们这个人是谁呀，连风和浪风和海都能够听从他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看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因为风浪我们去祈求主，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神并不一定说立刻马上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的风浪就马上平静下来。比如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向神祷告，我们说神啊，求你止息山火。那当我们祷告完之后，下一分钟山火有没有马上就止息啊？没有。那很多人说，那我祷告怎么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但我们很感恩的是，我们弟兄姐妹在家里祷告，我们可以约时间同心合意的祷告啊，我们弟兄姐妹都为这个山火去祷告，我们发现弟兄姐妹，神没有按照我们的祈求，按照我们的时间来为我们成就，但是神做事有他自己的时间。如果我们每一次祷告说神都祷告下一秒钟，神立刻马上就给我们解决，弟兄姐妹，那神就是我们的，耶稣就是我们的仆人了，你就是他的主人了，你可以让他做什么？不是。今天我们祷告，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至于说神你在他的旨意当中，在那个时间当中如何的成就，我们要顺服神。不然我们到神面前的祷告，说每一个祷告神都立刻马上就给我解决，那这种信仰跟我们到偶像的庙里面去拜一拜那种心态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是因为我们跟那些偶像庙里拜的偶像我们是不一样的，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既然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看到透过这个神迹，神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要对耶稣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掌管万有的主，他是掌管一切的主。当我们去来到他面前的时候，神可能并不一定平息我们外面的那个风浪，但是感谢主， 耶稣告诉我们说，在世上有苦难，在他里面有什么？有平安。所以弟兄姐妹，外面山火所带给我们这个影响，还是外在物质上的损坏，我们能看得到。但是弟兄姐妹，更大的那种恐惧是什么？心里面的。所以当我经历完这次之后，山火之后，说实在，我一听到山火的时候呢，我多少心里面也会有一点啊，就是有点担忧或怎么样，我想就会想到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经历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心里面多少会有一点点的影响，但是呢，我们更要透过神看我们的环境。透过神看到环境是耶稣要赐给我们平安，外在的风浪虽然当时没有立刻马上就制止，但是神主耶稣基督是掌管万有的主。好，那最后呢，我来看结语，来看结语，大家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耶稣并不是就没有风浪，在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把人生的主权交给耶稣，让他来掌管人生和环境。经历过后，耶稣才是神的儿子，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主。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把你的人生主权交给谁啊？交给耶稣，不要自己在那边摇橹侧翻生翻啊！不要费尽那么大的力气，结果发现还是徒劳无功，一点作用都没有，风浪还是继续。把你的人生的主权交给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耶稣跟你在同一条船上，你去把耶稣叫醒，夫子帮助我们，耶稣就平静风和浪。弟兄姐妹，今天外在的风浪可能并不一定马上就平息，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内心有他赐的平安。所以我们最后呢，我们开门可以帮我们放那个有主在我们船上那个歌吗？这个 PPT 可以把它切掉。本来切换 这是一首儿童诗歌，有主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不怕风浪。好，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有你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不怕风浪。虽然外面会有风浪，但是主你赐给我们平安，你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主，主啊，我们内心会有你赐下我们的平安。求你来帮助带领我们，主啊，你保守看顾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不丢弃我们，你不撇下我们，今天我们愿意仰望你，愿意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求主保守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在你面前蒙主的看顾与保守。谢谢主，听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